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从这一章开始呢，就要进到最后的段落，就是耶稣受难。那十二章呢，已经要开始讲到耶稣进圣城啊，最后的逾越节前的第六天了。那十二章呢是耶稣在受难前呢对众人讲的话啊，最后一段。那十三章开始呢，一直到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段落。这一大段呢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这一大段是耶稣受难前呢单独给门徒的一段话。所以从明天开始的十三章呢非常宝贵啊，是耶稣在离开这地以前呢他开始要上十字架，他特别的给门徒的一些教导记录下来。然后十八章以后呢就是耶稣受难的全过程。那我们先看十二章。那十二章讲到了几个点呢，一个呢讲到了玛利亚高主啊，一个呢讲到了耶稣来进圣城发生的一些事啊。在当中最重要的是有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然后耶稣就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啊，因为犹太人的拒绝啊，使得这恩典呢要临到外邦人。所以最后呢耶稣讲了一些对犹太人最后的话语啊。所以从十二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就把这要对众人讲的话讲完了。因为十三章以后呢他只再对门徒讲了。只有很短暂的在十字架上的几句话啊，是众人的。复活以后也只是跟门徒显现。所以可以说呢耶稣公开的传道结束就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这十二章的第一个部分呢，一节到第八节。玛利亚高主呢马太和马可福音呢都讲到了。有些细节呢我们就不再重述。那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啊她能够在这个时候为主的安葬来告他啊。第七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啊，在当场呢有好些人啊，有马大在伺候耶稣，第二节啊，有加略人犹大在想要贪这个钱，也有糊涂的门徒呢跟着一起在说，也有很多众人在听啊。那唯独只有一个玛利亚啊，她在高主啊，她在用一个极贵的三十两银子的香膏啊来高主啊。所以主借着她呢讲了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啊，说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那为什么玛利亚明白主的安葬是重要呢？因为她相信主啊。玛利亚和众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玛利亚她听主的道，而且记到心里，而且按照这个道呢就去信就去做。主其实已经三次预言了她要上十字架要复活，只是门徒和众人呢不信而已啊。玛利亚听了信了，所以玛利亚呢她表达对主爱的方式呢就是用香膏来膏主。这次之后在这次之前是我们上一章讲的十一章讲的拉撒路复活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很多犹太人因此信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神迹之后，每个人要表达对主的爱呢是会有不同的方式的，像马大是在伺候的啊。所以马大呢他是非常典型的，他看见的是活着的主啊。玛利亚是个非常典型的，他看见的是主要做的事啊，他相信主啊。所以在前面马大和玛利亚一个马大的形象是一样的，还是在伺候主啊做饭啊。玛利亚就是坐在主脚前听到的那个形象啊。那门徒就更加了，门徒就完全是糊涂的这个时候。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教导呢？第八节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什么最重要？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事吗？周济穷人吗？伺候主的饭食吗？还是主自己呢？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啊，一节到八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我们要做主脚前听到的玛利亚，我要得着的是主啊，是主自己。那主要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啊，他说的话我就信。我们很多时候呢不把主的话当一回事，是因为我不愿意信的。他说他要上十字架，我天然就很抵挡啊。他说你要跟从他，要跟他一起啊，服侍他，他在哪我们就到哪。那他要上十字架，那我也得跟过去啊。所以我们等会儿看见希腊人求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再一次把这道讲了。凡爱惜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啊，恨恶自己生命在这世上啊，就要保守到永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的，我不愿意我就自然不去管。那我觉得主应该一直活着，所以呢一直活着周济穷人，一直活着伺候他饭食，这个是最好的啊。那犹大这样卖主就不用说了，那干脆就像众人想要吃饼得饱的心是一样的。那即便我想要跟着主，我也是想要按我的方式来跟着他，不是按主的方式。所以我愿我们能够成为主脚前听到的玛利亚，我们才能够在主最需要的时候用30两银子的香膏啊，为他的安葬来告他啊。神怎么能拣选到玛利亚呢？正是因为玛利亚愿意信靠，愿意撇下自己的看见，撇下自己的想法，单单相信主啊。12章的第9节往后呢，就开始有个分水岭啊。耶稣话给出去了，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信的呢？第21节，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在11章讲到，因为生死啊，是人最后一个最响的铃声，或者说雷声。如果这个声音都不能把人震醒了、摇醒了，那人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在这儿呢，很多人信了。但是呢很可惜第10节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所以我们看见信呢，会神的话给出来的时候，话给的越多，光给的越大呢，信的人会多，而且越来越谦卑，不信的人呢会越来越骄傲，而且越来越变得与神为敌啊。如果说一开始啊他们只是质疑耶稣的话议论耶稣的话呢，走到这里呢他们就要杀了，而且是要构陷的要想办法密谋杀的。那如果一开始他们只是斥责那些拿褥子走的神医治的、耶稣医治的病人的话，在这里他们连已经医好的拉撒路也要杀了。那这个我们一对比就知道这在发生什么。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的警告，光给出来我们是有责任回应的。我们只要不回应呢，或者说我拒绝，最终的结果就是我连看见的神迹我也要给他抹掉。所以到第18节的时候啊，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什么神迹呢？还是拉撒路的神迹。所以到第19节，法利赛人就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去了。”这个和11章我们讲到的48节是一个意思啊。那人都要信他，所以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啊。所以法利赛人之所以不信，是因为他们要今生，要地土，要钱财一切跟这个相违背的他们都不要，乃至是神自己他们也要杀了啊。所以一样的 给我们的一个再一次的警告，我里面做个决定啊，我到底要什么？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就决定我是不是能听见神的牧羊人的声音啊，我是不是他的羊，听不听见，听得见他的声音。所以到第十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呢，就讲到希腊人求见耶稣啊。这一段呢啊，是因为有几个希腊人来了啊，他们要见耶稣。到二十三节呢，耶稣的回答很奇怪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我们很难理解，看见希腊人怎么就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啊，门徒当时可能也不明白，但是主告诉我们呢，因为外邦人不要，犹太人不要，但是外邦人要，外邦人听见他的声音来了，所以耶稣知道，犹太人的拒绝已经是做出了这个决定啊，这也是为什么十二章是他最后的公开的讲道对犹太人。但是他知道呢，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所以这几个希腊人呢，其实就代表我们这些过去两千年的外邦人来求见耶稣，说主啊，我想听你的道。我们看见啊，主的道永远都是这样的，神的光。我们可以拒绝，但是我们不能够影响神的恩典给到接受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我们总是要回头问自己，我要吗？我们不要认为主今天爱教会，他就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们要记得，曾经主也爱犹太人，直到他们拒绝，他转向了外邦人。终归有一天呢，教会的时代会结束，教会会被提，所以我们总要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呢，谦卑啊，接受救恩呢。所以主当时如何的从犹太人转向希腊人，也就是我们，终有一天呢，他也会使得教会的时代成为历史。所以那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啊，是因为我们的悖逆啊，是因为我们不接受啊。所以我们来看24节啊，第一个实实在在啊。12章往后呢，还是有很多实实在在啊。我们来看24节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这是一句12章极宝贵的经文啊，很多诗歌都用这句经文来唱啊。耶稣在这里讲了很多道理啊。第一，他在讲呢，生命是要经历死亡才能得着的。所以我们若不愿意经历十字架呢，我们很难说自己得着了基督啊。所以把苦难啊从神的福音里拿走的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丧生命啊。这不是在对耶稣自己讲的，他在对我们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这是这些话是对我们讲的。因为耶稣已经定义要上十字架了，他是那第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死了结出子粒来的，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那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但问题是，这结出来的一粒粒麦子最终也要落在地里死了吗？然后才会成一块麦田嘛。教会的第一粒麦子就是我们的主啊，然后呢，结出来的这第一批麦子就是他的门徒啊。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一样的过程里走到今天，成了教会那好大的一块麦田呢。但是每一粒麦子走的路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呢，主他死了复活了，然后呢，我不用经历十字架，我不用经历否定自己，舍己啊，死了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过程，我那不可能的。所以26节继续讲，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那主在哪里很清楚了，主现在要上十字架嘛。所以主上十字架的过程呢非常重要，既是给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可能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是给我们一个路啊，一个 一个样板，一个榜样，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走。所以27节到36节呢，就在讲他受难的意义了。他说呢，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虽然他说救我脱离这时刻，所以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名，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来地上，他来做什么？他的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定不能把耶稣在地上的其他的事啊，放大到一个程度盖过这件事。这是可以说他来地上唯一的目的了，就他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那耶稣不死，我们就能够得赦免的话呢，那耶稣神一定给了我们啊这方法的。所以他说救我脱离这时候，就表明没有别的方法，否则耶稣不会说救我脱离这时候，然后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本来就是矛盾的。所以告诉我们，神上十字架是他愿意的，而且也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所必须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所以但是呢，32节他说他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在31节他就讲到审判，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就审判了这世界的王，就撒旦。31节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完全得胜了？是在十字架上，他击打了蛇的头，撒旦就失掉了他的权柄。所以今天其实地上撒旦其实不能拿我们怎么样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们灭在地狱里了，因为死亡和阴间的权柄已经被胜过了，那权势啊，那毒钩已经被胜过了。所以但是呢，我们要被他的十字架吸引啊，要归他，他举起来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然后这就像什么？就像光啊，耶稣说啊，35节啊，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啊。耶稣最后的讲道啊，就是这个主题了，信他，这么简单的信息啊，就像光啊，他举起来，就像你看见他，就像看见光，一举起来就看得见嘛，那看见他就看见光，看见了我要信，要跟从，然后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然后呢，从37节到最后呢，就讲了不信以及最后的审判。很可惜啊，37节说他们还是不信呢，虽然有前面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就引用了以赛亚的那句著名的经文呢，他们听是要听见啊，看是要看见，但他们还是不信的啊，主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啊。所以在42节呢，又有一些信的人，但是呢他们是在43节说呢，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是隐藏的。所以我们看见呢，总是有两个分水岭啊。耶稣讲到的这个话语啊，这个光照出来的时候，有的就信了，那有的呢就悖逆了。那信的呢，哪怕像这些害怕啊，只敢暗暗做门徒的呢，他最终还是得救的。最终呢，神会使他有力量，有信心能显明出来。那当中很著名的例子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最后安葬主啊，就是尼哥底母啊，最后他起来来和约瑟一同来安葬主。所以到44节往后呢，耶稣的是最后一篇道啊，12章44节到最后的部分是耶稣对着众人最后讲的话，注意是众人啊，因为之后呢就对门徒了，因为这个话讲完众人信就信了，不信那就自己选择灭亡了。所以他这个话呢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呢就是44节，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差我来的。46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个信息已经讲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啊， 信他，信他就不在黑暗里，我要在黑暗和光明里做一个选择。这一样是今天我们面对的信息，2000年到今天没有变，我们该怎么选？我信还是不信？光明还是黑暗？我要做个选择。然后呢，第二层的信息就是47节，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讲到审判，所以他讲到审判呢，他讲到了一个时间，他讲时间呢不是现在。所以他说呢，他的话给出来是2000年前就给出来了，到今天呢依然审判没有来到，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还在他的恩典时间里，但是他还有一个时间会来，末日啊。48节，这个末日是很重要的，末日会来的，他会第二次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所曾经讲的律法，曾经讲的话语，这些话要审判我们的，我们最终会面对永恒审判的。所有在历史历代活过的人，最终都要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来接受公义的审判的。所以耶稣的话到此对着众人就讲完了。如果我们要信，我们就能够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如果不信，最终这话要在末日审判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做真正对的选择。哈利路亚。